中信月刊2018年1月第57卷第一期总编号669，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林美贤，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BL 听书馆。上帝使我在死荫幽谷中歌唱，作者韩在商。每天清晨当我醒过来，喜悦总是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涌起，感谢上帝赐予我新的生命。认识我的人亦都要时常说，你能够活到今日真是一个奇迹，为什么我人刚到中年就要死去。1987年4月在去湖南省联系培训的途中，我发觉自己整日疲倦乏力和呕心，茶饭无味，面色苍白。回到上海之后，我立即去到医院检查，慢慢想不到我已经是尿毒症的晚期，那时我才只得32岁，结婚刚刚3年，女儿还未够2岁。突然我觉得自己所追求的一切完全没晒了，生活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下，生命竟然如此脆弱。由于病情恶化，我从1989年3月7日开始了血液透析，每星期3次。这些事令到我的身体和心灵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而无法自拔。睡在床上边，望住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我深刻理解什么叫做绝望。我心里头想，与其这样痛苦活下去，不如早啲死咗去。但係我睇下身边眼泪连连嘅妻子，想想多病嘅女儿同埋年迈嘅母亲，我又点能够放得低呢？就算我死咗都係死不瞑目啊。我想唔通人点解会死，点解我人刚到中年就要死去，点解我嘅好日子都过唔上几日就要倒大霉呢？自从1955年3月7日我生喺上海徐汇区泰安路嘅一个小业主嘅屋企之后，好日子就冇过上几多日。13岁嘅时候就同哥哥一起去好远嘅地方拉送木板赚钱嚟补贴家用。17岁初中刚毕业，被就近分配到塑料制品厂的车间做学徒。1984年8月父亲患上了晚期胃癌，为了满足他的心愿，4个月之后就在单位为我们租的一个房间里面，我和女朋友简单地举行了婚礼。1年后我喜得千金，但是妻子生产的时候大量出血，女儿出院不够2个礼拜却又患了急性肺炎，要送入儿科医院。拍片的时候发现她是先天性右位心，医学统计100多万人里面才有一个。女儿的病情刚刚稳定，父亲就病故了，享年63岁。匆匆将父亲的后事办完，我去接女儿出院，没想到她再一次肺部感染，不得不留院继续治疗。我十分痛苦地对自己说，我不能够再失去亲人了。慢慢想不到好日子都过不上一年，这一次病倒的 居然是我。刚刚开始血透的时候，单位领导和同事还会时时来看看我，但时间长了，看我的人就越来越少，我的绝望就越来越沉重，几乎天天夜里都无法入睡。就在这个绝境之中，有一日我打开了收音机，正好听到香港福音电台一位主持人在这里说，人的生命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肉体生命是暂时的，灵魂生命是永恒的。然后主持人解释了肉体灭亡之后灵魂的归属问题，这些话对我来讲就好像得到了灵丹妙药。失迷的羊，你今在哪里？我想起我曾经听过赞美诗，那时我23岁，同埋同厂的一位姑娘在度谈恋爱，由于误会而分手。当时我的心情不是几好，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边闲逛，想藉此来消除心中的苦闷。路过南京路陕西北路的淮恩堂的时候，从里面飘出的歌声一下子打动了我。我不由得企喺度静静咁样听，嗰、那个歌声充满咗宁静、安详、圣洁，缓缓咁样流入我嘅心田。我不由自主咁样走入教堂，静静咁样坐喺一位老太太嘅身边。佢戴住一副金丝眼镜，70多岁嘅样，和蔼可亲，气质端庄。教堂里面正在度唱诗歌，迷失的羊，你今在哪里？救主今天正在寻找你。100只羊内中缺一只，莫非就是你？这个仿佛是唱给我听，我情不自禁这样流了眼泪。唱完歌之后，牧师讲道，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感觉好新奇。咁样之后，我又去过几次淮恩堂，每次都会见到嗰位和蔼可亲嘅老太太。佢热情咁样向我传福音，仲将圣经借俾我，并且郑重其事咁样对我讲，呢本圣经系我个仔特登喺美国带返嚟，你唔好丢失咗佢啊。嗰阵时我就无法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拒绝倚靠上帝，认为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够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因此我没有好好地读圣经，不久之后就将它还回给那位老太太。那位虔诚的老人还写过几封信给我，并且亲自来单位找过我，但是都被我一再回绝，后来他就不再找我了。如今我绝症缠身，万念俱灰，但上帝藉着福音电台再一次扣动了我的心扉，我就好像迷失的羊一样想要回家。我又走进了多年前去过的淮恩堂，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人人面上面都挂住笑容。无论我坐在哪个人的身边，他一定会转过面来和我点头致意。如果我忘记带圣经或者赞美诗，不用我讲，周围的弟兄姊妹就会将自己的送到我的面前。我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大家都会耐心地为我讲解，直到我明白。这一切让我感受到世上少有的真情和真爱。记得那年春节，家家户户都欢天喜地准备过年， 但是我同埋女儿卧床不起。妻子屡屡外外忙到焦头烂额，屋企根本冇心亦都冇力去准备过年。就喺呢个时候，有人敲响咗我哋嘅屋企门，系教会派徐爱丽姊妹送咗好多年货嚟，仲有灿烂嘅笑容。弟兄姊妹们仲为我女儿虔诚祷告。我得救了，一件件感人肺腑嘅事令到我领受到上帝嘅大爱。基督徒时常劝我要信耶稣嘅说话又喺耳边响起。1992年8月嘅一个深夜，妻子同埋女儿已经进入梦乡。我跪低嚟轻声咁样祷告。主耶稣啊，我要感谢你。感谢你在我身患重病心里面绝望的时候拯救了我。在认识你之前，我是几咁贪爱这个世界，一心追求金钱、事业、爱情、学问、地位、名誉和享受，最终都是梦幻一空。人在你面前显得几咁渺小和脆弱啊。主啊，请你洗净我心里面一切的罪。主啊，请你进入我心中永远居住。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祷告之后，我的心一下子就明亮了。我以前犯下的罪一件件全部都想起来。好似贪婪、骄傲、嫉妒、说谎、恨人、骂人，就是连少年的时候抱怨父母和欺负弟妹的小事亦都一件件这样想起上来。我忧伤懊悔，流住眼泪，一件件这样向耶稣认罪。认完罪之后，心灵豁然清澈明朗，一切的重负转眼之间全都被卸掉。心里面充满了从未体会过的平安和喜乐。我知道我得救了，耶稣将我从最终拯救了出来。信主之后，我的脾气越来越温和，对妻子体贴入微。妻子见到之后百感交集，她知道我必定会上天堂，她就好怕等待她自己的就是地狱，要和我永远分离。有一日，她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亦都得救了。我活得好开心。一个冬天的下午，女儿突然间发高烧，我卧病在床上，妻子只好一个人带着女儿去了瑞金医院儿科看病。天渐渐黑了，我的心亦都越来越沉重。听到窗外北风呼呼，我想起他们走的时候太仓促，不记得了带棉大衣。我好想能够送棉衣去给他们御寒，但是我连落床的气力都没有，真是好无助。正当我焦虑不安的时候，杨天文弟兄来探望我们。他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主动对我说，韩弟兄唔使心急，我而家就将棉大衣送去俾佢哋。事后妻子话俾我听，女儿当时正系喺度接受输液治疗，冻到不停咁样打冷震，佢急到眼泪直流。就喺呢个时候，杨弟兄送咗大衣嚟。天父眷顾咗我哋嘅女儿。1995年元旦前，女儿肺炎。肺气肿复发，又急需住院治疗，但是需要预缴2000元的住院费，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讲，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东借西凑，就凑够了女儿的住院费之后，屋企里面一个月的生活费就只有70元了。连十蚊仔的基本营养品都没钱买。正当我们焦虑的时候， 上帝又差陈刚弟兄来探望我们，还给我女儿送了300元的营养费，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自从为我受洗之后，主的仆人杨培之叔叔就一直关心我的生活和属灵生命的成长。从我女儿读初一到大学毕业，他每年都奉献1000元给我的女儿，补贴她在学习和生活上面的需要。主内弟兄李振堂老师对我们的家庭亦都是很关心，经常劝勉我，鼓励我，给我信心和帮助。现在虽然已经去了美国居住，但是我们经常通过微信交流，有无数的主内弟兄姊妹为我祈祷，有些甚至是禁食祷告。上帝的话和弟兄姊妹的爱激励了我的新生命不断成长，我对上帝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了。我在屋企里面办起了查经班、培训班、主日学，弟兄姊妹时常来我家聚会，他们大多数是年轻人，朝气勃勃，有些欢喜唱歌，有些欢喜朗诵，有些擅长弹琴，欢声笑语时常在我们屋企回荡。每逢复活节和圣诞节，我们还会相约到户外聚餐，大家甜蜜地谈论信主的心得和见证。我们的灵命亦都有了很多长进，我活得很开心，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喜乐。平日里面妻子弹风琴，我吹口琴，女儿唱歌，美妙动听的赞美诗时时在我们屋企飘出去，邻居都投来羡慕的目光，他们不能够了解家贫如洗、疾病缠身的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快乐。我特别爱传福音，亲身经历了福音的大能之后，我特别爱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已故著名钢琴家范大雷原本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教授，他亦都患上了尿毒症，曾经是我的病友。10年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屋企打击很大，他已经将人生看透了，拒绝相信任何的宗教。我用活生生的见证向他展示了上帝的大能，主内弟兄姊妹亦都劝导他，并且恳切地为他祷告，祈求上帝怜悯他。在离世之前，他的心终于向上帝敞开，信了耶稣。除了向一些病友传福音之外，我还向家人传福音。我是母亲最痛爱的儿子，自从知道我患上绝症之后，他焦急万分，到处烧香拜佛，但都无济于事。当他看到我信耶稣之后充满了喜乐，就感到十分惊奇，我就顺势向他传福音。淳朴善良的母亲从此就离佛归主，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还有我的女儿以及女婿亦都是信了耶稣，我真是高兴。耶稣救我，多年来我亲眼目睹很多尿病毒的病人先后去世，身染沉疴的我却是一次一次临危之际，因为得到主耶稣神奇的保守而转危为安。1990年6月初，我接到医院的通知，叫我做换肾配对的准备。尽管换肾是我的期望，但是心里面始终是不踏实。没想到换肾的手术前做检查的时候，原本经过治疗已经正常的肝功能突然又不正常了。因此医生通知我这一次 暂且放弃。后来才发现那个肾脏是不适宜用来移植，因为他已经被刀割了一个口。不久之后，我去做肝功能复查，结果显示又正常了。医生说可能是上次的化验搞错了，真是不可思议。我仍然靠血透维持生命。在一次血透的过程里面，由于护士的疏忽，没有将消毒液冲洗干净，残留的消毒液流入我的身体里面，如果是扩散到内脏，就会导致死亡。当时我忽然全身麻木，呼吸困难，脑袋痛到好似要爆的一样。虽然医生采取了应急的措施，包括吸氧，亦都无济于事。在万分紧急之中，亦都唔知从边度嚟嘅力量，我猛力咁样一下只拉咗个氧气罩，大声叫：耶稣救我！奇迹立即出现咗，我里面嘅一阵涌动，转眼就从口里面吐出大量嘅污糟嘢，毒液亦都跟住排咗出嚟，我亦都清醒过嚟。1993年2月17日，我因为长期血透，胃黏膜糜烂到大量出血，医院的床位全部住满了病人，我不得不躺在急症室的冰冷的桌子上面，北风吹到我浑身打震，医生和我量血压，但是怎样都量不出来，输血亦都输不入去。于是医生开出了病危的通知书，妻子紧紧地依偎住我，流住眼泪说：我们相信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等我们一起来祷告吧。讲完之后，他哭泣住求告主耶稣，祷告之后奇迹再一次出现，医务人员不知从哪里来了一架空的车，火速地将我送进抢救室，我的身体渐渐暖翻，血压亦都能够量到出来，血浆亦都能够顺利地输入血管里面。1996年8月第二次胃出血，我又入了医院，那时正是酷暑的天气，38度的高温持续了3日都居高不下，我已经出血了8日还未曾止得住，瞓在床上边，连翻身的气力都冇，只是不断地出汗。妻子不停地同我擦汗，都是止不住。汗水将那块席都浸湿了一大片。那时我已经8日冇食嘢，我到机场寸断，但是又不能够输液，怕体内水分过多会引起心衰竭。我烦躁不安，在危难里面求告上帝说：上帝啊，我愿意信服你，如果你要接我回天家，我会高高兴兴地见你面，只是求你不要给我那么痛苦。祷告之后，我突然有了新的领悟，外面38度的高温是上帝许可的，我出了大量的汗，排出了体内滞留的毒液，亦都是上帝安排的。哦，上帝已经在这里救我了，感谢主。我平静了下来，当日下午妻子及时地回屋企煲了鱼汤，一羹一羹地喂我，医生亦都及时赶来为我用药。第二日胃出血就止住了，上帝的爱滋润了我们的心，妻子和我不约而同地轻轻唱起平时我们最爱唱的赞美诗：主啊，你配受赞美，在你的嘴里面满有恩惠，我的心仰望你永不羞愧，因为你比世人更美。放心吧，上帝会保佑的。1997年3月18日， 我因为上呼吸道感染住咗入医院。呢一次感染系长达8个月，并且系越嚟越严重。我预感到生命快要到尽头啦，只有最后一线希望，就系换肾。单位考虑到我仲年轻，就同意咗我肾移植嘅请求，但系医院却系唔赞同我嘅想法。医生劝我话：你嘅病情我哋好清楚，大部分嘅内脏都受咗严重嘅伤害，体质又弱，换肾嘅最佳时机已经过咗，肾移植嘅成功率好细。我恳切咁样央求医生，我话我嘅日子已经唔多啦，唔换肾只系等死，就喺我身上做一次试验啦。医生俾我嘅肺腑之言打动咗，对我话：如果有肾源就同你配，但系要提醒你，换肾嘅风险好大，你要做好充分嘅思想准备。3月28日，医生通知我换肾。为咗呢一日，我等咗整整8年。当晚8点，传嚟配型成功嘅消息，我非常激动，知道主耶稣又嚟救我啦。亲人、好友同埋主内嘅谢拉弟兄，将我送到手术室嘅门前，并且送上美好嘅祝福。当我躺喺无影灯下，突然间有啲紧张。为我主刀嘅孙立安医生竟然话：放心啦，上帝会保佑你嘅。当我昏昏沉沉咁样醒过嚟之后，听到第一句嘅说话就系：手术非常成功。跟住孙医生面露喜色咁样对我话：点啊，上帝保佑咗你啦！我满心充溢住新生嘅喜乐，明媚嘅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室内，万物闪闪发光，就系连一个小小嘅针头、一只小小嘅药瓶都晶莹可爱，系咁亲切温馨。凝望住床前忙碌嘅妻子，我非常感谢上帝将佢赐俾我。等我深深咁体会到主耶稣嘅爱系何等嘅长阔高深。10几年嚟，佢里里外外操劳奔波，无怨无悔，凭住一个女人柔弱嘅肩膀，支撑住我呢个病困交加嘅家，搀扶住我一次次走过死亡嘅幽谷。上帝眷顾了我。换肾成功之后，呢几年嚟，尽管各种嘅病痛仍然系不断咁样侵扰我，有时我甚至就好似杂技演员踩钢线咁样走喺半空中，但我心里边好平安，因为上帝昼夜用佢无形嘅棒臂搀扶住我。著名书法家张森先生为我写咗一个匾，就是基督为我家之主。我将它挂在墙上面，每当我看到这7个好有劲力的大字的时候，圣经里面一段的话总是涌现在我的心里面。那里说：所以你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4章16至18节。过去我一直求主耶稣拎走自己身上面所有的刺，就是病痛。而家我已经学会同刺是共处，为刺而感恩。 因为他不断地提醒我，我是何等的人，竟然蒙了上帝的大爱，我愿天天为上帝而活。曾经被他迫害过的李婆婆，作者何正宗。我是退休教师，曾经教过的学生很多，其中有一位我习惯叫他做小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是班级里面最顽皮的捣蛋鬼，还担任过红卫兵的小头头，到处横扫四旧。有一日，他领人闯进了一位李婆婆的屋企，入门口一睇，墙上只是挂了一幅当时主席毛泽东的画像，而挂住的其他五六张画像却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类的图画，其中有两幅竟贴得高过主席的画像。这些东西在他们当时的眼中看来，性质是极其严重。于是小陈一边斥骂他是迷信婆，一边擦擦擦就将所有的四旧迷信图画全部撕了下来。有四五个红卫兵拎起李婆婆，夹硬要她两只脚踩在一张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像上面，还强迫她将这张画像踩到烂晒。大家就在那里跳啊欢笑啊这样，然后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这位被他们称为迷信婆的李婆婆，却是不停地在祷告。她说，主耶稣啊，救救这些小孩子啦，因为他们所做的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好怒，于是就将他攀倒，夹硬将他双腿跪在主席的像前，批斗他几个钟头，他就紧闭双眼做了几个钟头的祷告。文革结束之后，小陈开始醒觉自己做过的很多错事，对当年被他迫害过的人家都上门一一赔礼道歉。有一日，他特登买了十二个苹果、十二个橙，登门到李婆婆的屋企道歉。想不到李婆婆不但一啲都不责备他，反而十分热情地招待小陈。小陈问他对基督耶稣的信仰为什么会这么坚定，他回答得很明确。他说，除他之外别无真神。小陈对他说，自己只是信仰真理。李婆婆说，没错，主耶稣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接着他就对他讲了很多圣经的道理，见他似懂非懂，就拿出了一本圣经和一本认识真理的书，对他说，你先看了认识真理这本书，再从圣经的新约读起，就容易明白了。接着他吩咐他说，当然要用信心仔细来读，认真想，就一定能够找到真理，找到独一无二的真神。回家之后，小陈就按住李婆婆的提示，读完了认识真理这本书，跟住就开始读圣经。这样之后，他经常到李婆婆的屋企，向他请教圣经里面不明白的地方。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并且教他怎样认罪悔改，怎样祷告，鼓励他主日去教会敬拜主耶稣。后来他终于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有一日，小陈在他屋企和他谈福音，正是谈得很高兴的时候，他忽然间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啊？小陈说他原来有一个的，后来知道他信了耶稣之后，劝告他无效，就抛下了一句， 真是个顽固不化的迷信鬼。关系由此就告吹。他求上帝为他预备一个信仰相同的好姊妹。你婆婆听见他这样讲之后，就说我做红娘，同你介绍一位好爱主的女孩子，比你细四岁，基督徒家庭出身，人亦都好聪明漂亮。小陈即刻就问边个啊？佢笑笑地咁样讲，就系我个孙女易思帖。小陈心里边一震，想起圣经里边呢位嘅好女子，以色列全民族嘅女英雄。后来小陈同易思帖喺你婆婆嘅屋企第一次见面，两人一见钟情，再后来就真系成为咗夫妻。我第一次去他们屋企的时候，除了街道颁给他们模范夫妻的牌匾之外，还有一个耶稣是我家之主的横幅。我听过他的见证之后，由衷地为他们感谢上帝，并为他们祝福。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上帝，阿门。科学和肉眼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吗？作者鲍若瑟。好多人认为上帝并不存在，因为睇唔到、摸唔到，科学亦都唔能够予以证实。但事实果然如此吗？有或无，看似简单，却是一个连顶尖科学家亦都难以参透，甚至易犯错误的艰深命题。如果说你坐在家中一样可以以高速飞驰，你一定会说是异想天开。又如果说人体甚至钢铁的内部都是空的，亦都会被人说是缺乏常识。地球飞驰，好久之前人们曾经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现在知道地球不但自转，还环绕住太阳公转。根据当代科学家的测算，地球以每小时 1674.4 公里的速度自转，同时以每小时107000公里的速度环绕住太阳公转。地球和太阳位于银河系平面上的猎户座的臂内，以每小时792000公里的速度向近银河系中心的天琴座即女一星运行。不仅如此，银河系连同太阳和地球以及邻近的数百万个星球一起，以每小时216万至到360万公里的高速度，向距离地球1.5亿至到2.5亿光年的一个相当于数万个银河系质量的引力中心巨引源 Great Attractor 方向运动。由此可见，我们正是乘坐在地球这个宇宙飞船中，以高速飞驰是事实，不是异想天开。物体中空，人体和钢铁看得见亦都摸得到，即使是用电脑扫描或者核磁共振等仪器来检查，亦都不是中空的。尤其是钢铁更加是坚实非凡，毫无中空的征象。人体和钢铁是由碳、氢、氧和铁等元素所构成，这些元素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原子。原子的组成就好像一个微型的太阳系，它的核心质子和中子就好像太阳，周围的电子就好像行星，按一定的轨道围绕着质子和中子运行。众所周知， 地球和太阳之间存在住浩瀚的空间，太阳和地球等行星只是占这个空间中极小的一部分。同样，电子和质子和中子之间亦都存在着相应的空间。因此，由这些粒子所构成的人体和钢铁的大部分是空间，并非铁板一块，只是这个现象非肉眼所能看见。即使电脑扫描或者是核磁共振以至电子显微镜等仪器亦都是没办法见得到，必须用专用的仪器然后才可以察知。因为空间的存在，在极大的压力下，铁块可以变小，氧和氢亦都可以成为液态，就好像在木星上那样。观察必须用相对应的器官和或仪器判断有或无，不外乎应用眼就是视觉，耳就是听觉，鼻就是嗅觉，舌就是味觉，皮肤就是触觉等的感觉器官。但是这些器官并非万能，而有它的专用性。例如看东西必须用眼而不是耳，听音乐必须用耳而不是用眼，这个是常识。而且人类对这五种感官能够感知的范围非常有限。例如声音只有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范围内的波长，人类然后才听到。我们无法听见超高或者是超低的音频，无法看见紫外线、红外线等光波，更加无法看到原子的内部。要扩大人类的感知范围，就必须是藉助特殊的仪器。例如已经证明空中存在着空气，所以我们可以呼吸，还存在着各种的电波，所以我们可以听收音机、看电视。但是听广播必须用收音机，看电视必须用电视机。不仅如此，还必须调整到适当的波段，否则是无法收得到。我们的宇宙是一个物质世界，而上帝是个灵。物质世界和灵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但是人们甚至一些的科学家时常以自己的五官和科学的标准来评断灵界的有和没有，犯了用耳来看的毛病却自以为是，许多领域科学无法观察到。科学实质上应该称之为实证科学，必须在搜集了资料和提出了假设之后，能以重复来证实。但是有很多领域却是科学无法观察和重复的，好像生命的起源和永生。在人类存在的以前，最早的生命是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只是靠间接证据。间接证据无法重复，必须有人给予推想、解释和假设。但是同样的证据又可以因为各人的知识程度不同和偏见而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对同样的一句说话，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句说话来讲，不希望客人留下来的主人，他就会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而希望留下来的客人却是会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同样的一句说话， 由不同的人加上标点符号，即是人的偏见之后，就会变成两种相反的意见了。永生涉及将来，有一种直径只有四至五毫米的小型水母，叫做灯塔水母。普通的水母在有性生殖之后就会死亡，但是灯塔水母却能够在达到性成熟年龄完成交配之后，恢复到年轻幼体的状态，循环不已。理论上这个过程是没有次数限制，可以通过反复的通常生殖和细胞的转分化 transdifferentiation 获得无限的寿命，被称为长生不老的水母。但是是不是真正永生不死，除非一直观察到末世，否则是无法定论。灵界和科学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方法无法观察到灵界，所以是不应该用科学方法去测验灵界，更加不应该因为观察不到而将灵界定性为不存在。上帝与大自然，宇宙万物复杂而有秩序，处处都显示出上帝伟大的创造，但是进化论却是声称宇宙万物是随机突变、自然选择以及适者生存所造成的。突变只能够发生于生物已经存在的情况之下，不能够解释生命的起源。随机是指没有计划的偶然碰巧而发生，基因突变的几率是百万分之一，而且绝大多数是有害的。生物具有复杂的预防和修正基因突变的功能，要因为偶然基因突变而产生新的物种，它的几率是少而又少，少到在统计学上已经成为不可能。有人计算，仅仅产生某一个蛋白质至少需要100亿年，进化出一个新物种是需要10^96次方年，而宇宙中所有的粒子的总和然后才是只有10^80次方，当几率少于10^50次方分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少于10^30次方分之一的时候，即使理论上算为可能，靠随机突变来进化，实际上亦都不会发生。自然选择是指在一步一步的进化过程中，每当有进化至下一步的需要时，大自然就会重复用最合适的方法使之逐步进化直至完成。事实上，这种自然选择的说法存在着一些的问题。一，被选择者必须已经存在，否则不能称之为选择。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所需要进化的下一步尚不存在，仲有待进化，不能称之为选择。二，要做选择亦都只能够做理论上的选择。要做理论上的选择，选择者必须有智能，而大自然不是上帝，并没有智能，不知道进化的时候需要和如何进化是最为合适，是无法做理论上的选择。三，大自然是没有能力令到它只是向这个方向来进化。四，即使可以逐步进化，但器官都是由多个不同性质的部件组成，在设计上这些部件必须同时存在，然后才能够发挥功能。就好像眼睛， 首先要设计出好似照相机嘅一样嘅方案，以及如何喺特定嘅部位同时产生呢啲许多喺其他部位不存在嘅系不同性质嘅组织，仲要经过精细微调，令到光线正好聚焦喺视网膜上，然后先至能够清楚睇见事物。稍有差错，轻则近视，会造成视物模糊，重如白内障、青光眼同埋视网膜病变，系引致失明。设想如果系一步步进化，喺漫长嘅进化过程中，缺少咗咁多重要嘅部件，如何能够睇见嘢呢？如果进化能够一蹴而成，咁就唔系进化，而系上帝嘅创造啦。五，生物本身并冇必须繁殖后代嘅需求，但自然又没有智能、意念同埋能力令到生物繁殖后代。但事实上，每一种生物都有繁殖后代嘅本能，而且呢一种本能系从第一代生命开始就已经存在。无论动物、植物，无一例外。呢一种嘅本能既然唔系从进化而嚟，又系从何而来呢？自然选择只能够喺已经存在嘅生物中进行选择，只系会造成量嘅变化，唔会造成质嘅变化，即使系进化。而适者生存只不过系一种循环嘅逻辑，能够生存因为系适者，有适者是因为能够生存。在我们的宇宙之中，除了物质之外，还存在有能量，物质和能量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好像爱因斯坦的公式 E 等于 MC 二次方，物质转换为能量是平常常见的，但是要将能量转换为物质，将公式转换为 M 等于 E over C 的二次方，则目前仲未能够做得到。圣经记载，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段经文记载在诗篇第33篇第6和第九节，这样就很有可能与上帝利用能量转换来创造物质世界有关。但上帝亦都可以用我们所不知道的方法来创造物质世界。假如你去观看玫瑰花车游行，由于塞车而迟到，到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半，所以以前一半未曾能够看得到，而后一半亦都非等到走完然后先至全部睇得晒。咁就係因为人类受时间同埋空间嘅限制，只能够睇到现在，冇办法可以睇到过去同埋未来。但係假如从高楼或者直升机上面往下看，就可以从头到尾立时全部睇到。人之所以能够从头到尾看到过去同埋未来，係因为喺不同嘅时空嚟睇。我哋係喺一个四维时空嘅宇宙之中，而宇宙同埋时间都係上帝所创造。上帝位于宇宙同埋时间之外，高过我哋，所以上帝能够洞察过去同埋未来。咁样人係咪能够仲话上帝并不存在呢？科学不能证明某种物体不存在。要证明某种物体不存在并不容易。假设在一个袋里面放入了1000个白色的波，用盲目摸索的方法来证明其中是没有红色的波。即使摸了999次，还未曾摸得到。 仍然不可以下结论话是没有，必须摸到第一千次，直到睇见最后一个波，然后才能够得出结论。人类就好似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所以能够观察到的仅局限于四维时空的宇宙之内。由于大爆炸理论说宇宙是从无到有爆发出来的，并且在不断的扩大之中，所以存在着人类无法观察到的宇宙之外和宇宙之前的事物。既然无法观察到，就是没有证据来否定宇宙之外和宇宙之前事物的存在。圣经上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法推诿。这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大科学家牛顿曾经讲过，从各种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必定是全知全能的高级生命的作为。宇宙间一切有机无机的万象万物，都是从永生真神，即是上帝的智慧大能而来的。爱因斯坦亦都曾经讲过，我对生命只有两种的看法，一是全非神迹，一是都是神迹，我相信后者。有些人认为宗教不合乎科学道理，我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我深切知道今日的科学只能够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而不能够证明某种物体的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并不能断定它就是不存在。总而言之，人的五种感觉是有限制的，没办法可以感觉出上帝的存在，科学亦都无法只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确信上帝的存在。连大科学家都这样讲，这样讲上帝不存在又有些什么根据呢？青春又老一岁，作者钱志群。忙忙碌碌不经意中，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在举杯守夜迎来2018年钟声那一刻，有多少人在意我们的青春又老了一岁呢？唯美不过是年华，绚烂不过是青春，而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年华流逝，青春散场，只留下那一晶晶存留美好的记忆的相册，同埋柜桶里面泛黄的日记。手机上面的微信交流方式时兴之后，好多已经毕咗业30多年的大学同学亦都建立咗同学群。比移居国外的我，终于同好多久别咗好耐的同学又重新建立了联系。他们建议我将头像中的风景图片换成真人真貌，更换之后的回应自然就是都老了的叹息。有些同学发了几张大学时候我们的清洁合照，不禁又感慨我们都曾经青春过。青春虽然亦都俾我哋留下过呢样或者嗰样嘅遗憾，但青春总系一道美丽嘅风景线。点解都留恋青春呢？因为花开嘅季节都系芬芳，系美丽同埋朝气。花退花落意味住临近死亡，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生理、心理都在衰老。哪个愿意青春消逝呢？但是时光岂能倒流？为了挽留青春，不少人都欢喜用照片来留影，多拍几张作为回忆。因为人们都清楚，明年自己的这块面很难比今年更好看。过几年之后，再翻翻旧阵时的那些照片，虽然是旧黄，仍然是好靓。当毕业歌在大学校园唱响的时候，一些女大学生甚至出格地用拍人体写真的方式作为毕业留念，希望将青春和美定格在照片上面。青春的视觉影像留住了，是不是青春亦都是被留住了呢？本来想留住青春，却演变成为对青春的出卖。为了挽留青春，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保健、健身，这些都是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但是吃这么多维生素片，看刘哲佩这样健身，只是能够延缓衰老，又怎能够挽住青春呢？好多美容整容的事业卖力这样宣传永葆青春的针功夫，亦都吸引了好多人拎了大把钱出来，不怕疼痛这样来打针整容，好像修鼻啦、修眉啦、做酒窝啦等等。各种的面膜、经律的美容术无奇不有，甚至千奇百怪。中国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现有各种美容院有100多万间，从业人员600多万人。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240多亿元，是服务消费领域里面发展得最快的行业之一。打一针或者打多几针，暂时消去了一些的皱纹，除了一些的斑，提了眉，吸了脂，难道笑容就真的不会老吗？眼角虽然会少了1-2条鱼尾纹，但无情的岁月终于将红颜消退，身心总会老去。可悲的是，有些时候非但没有留住青春，却因此留下了悲伤。近十年来，中国发生各类美容毁容的案件20多万件。为了挽留青春，不少人亦都注意了调整心态。有人说，心不老，青春就在。养颜是从心开始，要尽量笑口常开，永远保持住一颗你在青春时期曾经拥有过的年轻心态。好心情固然利于健康，但是日日好心情又谈何容易呢？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们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句说话记载在诗篇第90篇第10节。哪怕是在歌坛唱过一生，几乎家传户晓的美国流行歌星米高杰逊，亦都不过是在50岁就心脏停止。衰老是哪个都不能够抗拒的自然规律，就连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降世为人，为福音辛劳操心，在30岁的时候就显出50岁的苍老。请参考约翰福音第8章57节。其实衰老并不真是可怕，可怕的是衰老所预示的死亡结局，而且死后还有生前无法想象的上帝的审判 和那不滅之火、不死之蟲的地獄煎熬。如果我們不驕傲固執的話，死其實亦都不是很可怕。多少基督徒為何在臨終的時候能夠帶著似乎回家的平靜安寧？就是因為他們已經確信得了永生。這個永生就是那一位在世上為我們而蒼老，為我們上十字架受死，又為我們死而復活的主耶穌所恩賜的。問題是，我們到底信不信祂？到底愿不愿意接受永生的礼物？有了永生，有何愁青春？当我们死后在天堂里面，活在与上帝同在的天家，直活到永永远远，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一句说话记载在启示录21章第4节。这样的人生不是正是一个身心都不再衰老的青春吗？未转身已留恋，何必有后悔？朋友们，除了美容保养，不妨先凭信心从上帝那里支取不老的永生。洛克菲勒母亲与他的三个约定，作者张以洛。2007年福布斯曾公布一份美国历史上15大富豪排行榜，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 John D.Rockefeller 名列榜首，而比尔盖茨仅是排在第13位。更可贵的是，他亦都是广为人知的慈善家，他的慈善事业在今日仍够惠泽无数的人，包括中国人，好似北京协和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捐款筹建的。洛克菲勒的美好品行和他母亲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教养密不可分。在他小的时候，母亲就和他有3个约定。洛克菲勒晚年回忆的时候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遵守了这3个约定。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就是母亲留给我的全家宝，是我能够成功的秘诀。第一个约定就是要过乐于奉献的生活。洛克菲勒说，我从小母亲就带我去教堂，每次她都给20仙我做零用钱的时候，都会对我说要交奉献，令到我养成了奉献的习惯。我亦都是因为这样接受了母亲贯彻始终乐于奉献的教育，才能够在后来成为世界首富、赚到巨额资金的时候仍然能够奉献出去。我相信乐善好施是人类共同的义务，我相信只有在奉献的纯正火焰之中，自私自利的渣滓然后才能够毁灭，人类灵魂的伟大然后才得以展现。我相信爱是世间最伟大的东西，相信唯有爱能战胜仇恨。第二个约定，到教堂一定要坐在第一排的位置。洛克菲勒说，母亲每次去教堂都会带着年幼的我提前40分钟坐在第一排的位置预备听讲。我从中学到的是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时时渴望明白真理。第三个约定，顺从权威，不做令到权威忧心的事。洛克菲勒说，从小养成这个心态和习惯，后来即使我有不理解的事情，亦都会顺从权威的说话。 洛克菲勒的母亲在过世之前还留下十句说话给洛克菲勒作为遗训。一，要把上帝当作亲生父亲。二，除了上帝要把牧师摆在第二位。三，时常将十一奉献放在你右边的口袋里面。四，不要与人为敌。五，参加崇拜的时候要坐在第一排的位置。六，早晨起来要定好当日的目标，然后向上帝祷告交托。七，睡觉之前反省今日的生活，然后向上帝祷告。八，能够帮助别人就当竭尽全力去帮助。九，主日一定要到自己的教会做礼拜。十，早上起来要先读圣经。这位睿智的母亲留下十条与上帝有关的遗训，是胜过万商的遗产。他用一生的经历深刻明白人与上帝的关系应该是居首位。洛克菲勒承继了母亲身上面宝贵的品格，并且将这些品格传承给自己的儿女。全家老少每天早餐前都要围坐在餐桌前祈祷。孩子们要求与父母一同检讨自己的过失，反思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圣经告诉我们听，你的儿女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记载在以赛亚书54章第13节。作为父母的，当教导和劝勉孩子，首先与上帝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如此一生都会刚举目张。正如信奉上帝的丹麦哲学家奇克果所讲，一个人最大的成就就是让上帝来帮助他。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节战二，捆在一起难。作者方华。有一位老人躺在病榻上面已经有一段日子，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将三个儿子叫到床前。他拿出一支箭交给大儿子，吩咐他将箭截断，大儿子轻易这样就做到，随后二儿子和三儿子亦都分别轻松这样截断了交给他们的一支箭。这个时候，老人好吃力地将箭囊里面的一整束的箭拎出来，吩咐儿子们将它截断。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可以做得到。老人对儿子说，这个就是团结的力量，如果你们三兄弟能够团结一致，没有人能够胜过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各自为政， 好容易就好似一支箭咁样俾人哋打败。三个儿子感受到父亲对佢哋嘅爱护，前面病榻仲苦心教导，都流住眼泪应承父亲要和睦又爱。这个故事肯定有不少嘅人听过。最近我嘅牧师话，佢有机会到世界不同嘅国家服务，接触好多不同文化嘅人，发现有一啲故事喺各国都存在，其中之一就系呢一个节箭嘅故事。当然有啲地方节嘅可能系竹条或者系木柴，中国人可能系筷子，但基本上都系以节一支或者节一捆嚟说明团结合一嘅重要性。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个故事，讲明人基本上都知道团结的重要，但知道不等于做得到。不同文化的国家都用这个故事来传述其中的道理，正反映出人一般都不是这样做。上面的故事有一个较少人讲的尾巴，就是在老人过世之后，三兄弟好团结咁样办妥咗丧事。只係老人除咗留下咗一笔遗产之外，仲有一啲係佢哋唔知道嘅欠债。老人去世之后，债主上门追讨，三兄弟需要处理遗产分配同埋应付债务。起初仲可以有商有量，后来三个人始终因着利益和个性不同开始有分歧，最后更吵起上来。结果他们选择由法庭做出裁决来分配金钱和责任，当然因此亦都蒙受了损失，彼此的关系亦都难以维持。或者当这几兄弟想起父亲和他的遗训，不免都会觉得好遗憾，只是事实上能够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日的教育好强调领袖训练，从小学开始就训练学生的领袖能力，而在评估学生表现的时候，亦都会考虑他的领袖表现。我不是说领袖训练不对，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领袖角色。我只是好奇为什么大家不重视跟随者的训练呢？没有跟随者何来领袖？如果每个人都想做领袖，没人愿意跟随，会有人成功吗？圣经教导人做领袖就是要做仆人。坊间亦都有不少讲论仆人领袖的书籍，不过如果念念不忘自己是领袖，仆人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圣经中记载的真正领袖，却是放下自己的身份，放下所应该得到的、理所当然的地位和待遇，全心全意服务人群，他就是耶稣。生于人间，过人的生活，为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真正的领袖。他的门徒亦都因此而牢牢地捆在一起。耶稣以他的生命说明了真正的团结、友爱、合一是怎样的一回事。仍然无法相比，作者白衣。水浸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汽车可以变成汽船，载住我们逃难和救人。
但是汽车不但变不成汽船，
还会因为水浸而报废，自顾不暇。人类发明的产品往往只有一种的主要功能，所以我们屋企里面堆满了各样的机器，好像洗衣机、干衣机、洗碗机、冷气机、暖气机、电视机、割草机、 吸尘机、冰箱和焗炉等等。只有一种产品功能极多元化，能够耕地、杀种、浇水、施肥、除草、除虫、收割、做饭、搞卫生、洗衣服、送货、起屋、造桥、造船、造汽车、造飞机、发明和操作电脑等等，通通都能够做得到。如果再加上适当的训练，还能够诊病、医病、动手术。这种产品就叫做人类。发明和出品者是上帝。更奇妙的是，汽车不能够生产汽车，航空母舰不能够生产航空母舰。上帝却是赋予他的产品有自我繁殖的功能，令到人类生生不息。人类每发明了一种新产品，就飘飘然，自以为是了不起，可以从此取代上帝。殊不知到了今日，这个迷信科学万能的年代，人类的产品仍然无法与创造他的上帝相比。由李林美贤录制的《中信月刊》2018年1月第57卷第一期总编号669播放完毕。